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敬拜你这唯一配得敬拜的神。真的是当我们坐在一起，甚至是站在你面前，我们想到自己乃是不配的人，但是因着你那爱我们的大爱，你让我们仍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前肯定是在这世上行走，原本要走向灭亡，但是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得成神的儿女，让我们口唱心和的可以来赞美你。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你每天你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属你自己的人。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借着圣经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自己的生命像他刚才唱歌所那样子的，像吃了玛拿一样子，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渐渐的成长。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仰望你，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可以安静，让我们的耳朵可以敞开，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来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你今天借着圣经的话语对我们要说什么，也让我们自己也有所回应。我们谢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特别感谢尼利弟兄刚才把那一章读完了，我不知道当他读的时候或者当你听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是吗？大点声，我这现在最近我的耳朵好像要开始背了。修建房屋啊，那你们看的都是看的好的地方，你们心里的想的你们可能没有说，这么长的一段圣经为什么记载那么多无聊的名字，而且是不断不断的重复。其实当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去准备啊，这段圣经我要该怎么样跟大家讲，然后我就发现这里有40多个名字，然后这40多个名字我发现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然后它里边又讲了很多的门，这个门那个门那个门，我发现我好像也都不熟悉。然后在想，神，你为什么用这一整章的圣经放在这里头？我相信你有的有同样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浪费笔墨呢？感觉像浪费笔墨，记了这么多。然后我发现了，如果你稍微往前看的话呢，就能稍微有一点线索。当尼希米要号召以色列人一起开始建城墙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出来怎么样，就出来拦阻了。这里的第二章最后，这是最后一段，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这个我是耶利米了，耶利米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一下给我了一个线索，什么线索呢？我发现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什么对比呢？就是这些人在建造耶路撒冷上面有份有权有纪念啊！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第三章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神把这些人记载在这里边，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做了一件在永恒当中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坐在了神的心意当中，所以神要把他们记在这里头，要特别特别的要纪念他们。不光神要纪念这些人，神也让那些读这段章圣经的人能够看到，哦，如果他们也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他们所做的是在永恒当中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们也被神纪念。 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去参与去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写在这一章的圣经当中的会是什么样子啊？会是孙伟建立了阳门，永新建立了鱼门，张曼建了粪场门。我当时在想说，谁建立粪场门的时候，我想坐在前边这个三可能是孙伟、永新，后边就是倪丽。后来想还是别让倪丽建粪场门了，交给张曼吧。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就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在上边，都会被神所纪念。所以不要轻看这一张圣经，觉得哦，好像很没有意思，为什么要看起来很无聊？不是的，神把这个放在这里，有他的心意，不光是对当时的人的纪念，也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提醒。当我们所做的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所做的是在永恒当中有意义的，神他纪念。这么神不光把这张圣经当中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神是纪念，同时在这一张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城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从中其实也可以有所学习。所以我们下边就看看这一城墙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第一呢，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一件事情。我们听说在台湾有叫全民健保，是不是啊？全民健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医疗保险。尼希米记第三章让我看到的是叫全民建墙，所有的人都会参与。有祭司，这是从第一节22-27一开始就是祭司，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宁，有外来人，从外边来的人，也有官长，有做香的，有银匠，有妇女，还有商人。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来参与来建这个城墙。尼希米在当时来讲，他是当时的领袖，他是带领的人，他要带着大家来去建城墙。但是这件事情他一个人能做吗？他一个人是不能做的。不光他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也是不能做的。这件事情是要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全体一起来参与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有句话叫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如果我一个人，我拿着一根柴放在这儿了，小火焰可能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是拿着一把柴点起来了，放在一起，怎么样啊？哎呀，那个果效就完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尼希米记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民的参与，所有的人都在参与了。当所有人都在参与的时候，后边的圣经会告诉52天把这个城墙建好了。如果尼希米一个人建呢，52年也不行的。所以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全民都参与的这样一个图画。不光是全民参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联合。因为在这里头其次这个词，如果你刚才读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几乎是每一节圣经当中都有一个其次其次其次。英文呢就是 next to， 就是连着的一个，然后接着连着，然后接着连着，然后接着连着，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只要大家都一起来干很好，但是如果大家都一起干没有连在一起很不好，跟没干没有什么差别。你想，如果这个城墙没有连在一起，即使是有一个洞，即使是有一个地方有破口，它管用吗？根本都不管用的。你想一想，你们家住的房子几面都是墙，这个房子也是几面都是墙，如果有一面墙没了，然后你把那个门还锁上了，晚上睡觉把门锁上了，或者你出门的时候把那门锁上了，你放10个锁 管用吗？不管用。你只要有一个墙没了，有一个破口，其他的墙是没有用的。所以即使所有的人都来干，所有的人都来修建城墙，但是如果这个墙不连在一起，是不起作用的。必须要连在一起，才能够起到它当起的作用。所以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不光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而且他们所做的呢是连在一起的，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第三个，大家都参与了，不光都连在一起了，而且在里边你看到呢它是有一定的次序的。有几处在讲到说，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所以那些修阳门、鱼门、粪场门的没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但是可以想象一定是离他们家很近的地方。换句话说，不是大家一起都干了，或者大家干的连在一起了，大家就自己随随便便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大家是做的是有个次序，是从自己家门口，自己有一个每一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你本职工作开始做的。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住在城东，然后他每天跑到城西去干，或者一个人住在城南，然后跑到城北去了，你可能花着半天的时间跑到那边去了，然后搬几块石头，然后哎呦，中午了，赶快回家了，这一天你干不了什么，大家都很忙碌，有效率吗？没有效率。所以呢，要大家一起都来做，而且连在一起，不光连在一起呢，还要有次序。这个次序从哪来呢？先从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你的家对着自己的房屋开始修造，要不然你再忙碌没有效果，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第四个，在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楷模。楷模如果是用英文的话，就是 go above and beyond， go above and beyond。 我们现在是八月份，可能有的公司就开始要到年底评估了，年底评估要说到底要涨奖金啊，还是给你提职称啊，通过什么来衡量啊？通过这一年你怎么干的。如果你干的跟大家都一样呢，那可能是一个档次。如果你干的跟大家不一样，如果你超过了别人所做的呢，就叫 go above and beyond。 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呢是 go above and beyond， 大家在建城墙，但是他们建的更多。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虽然刚才读了，但我觉得这几个人需要被提出来。第二十节，七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然后接下来是什么？27和30。其次是提戈雅人，他就讲说又修一段，他把自己的门口的那个修完之后呢，又修了一段。其次是斯里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了一段。所以这里有八路，这里有提戈雅，还有哈嫩。别人只是把自己该做的做了，他们呢超出了一般人所做的，竭力修，而且又修了一段。所以这里头呢让我们看到了有楷模。虽然大家我特别找了一个铅笔都这么高，但是有一个长得更高的。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看到了有楷模。不光有楷模，其实我们又看到另一群人。这个楷模呢应该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但是呢另一群人呢却是一个不良的典型好了。我用这个词叫败类。为什么用个败类呢？你知道我们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有英雄还有什么呀？你说狗熊，有英雄有反面人物，有英雄有败类，其实是这样子。你要是一个产品，我们有精品还有什么呀？还有次品。你在教会当中有麦子呢还有败子。在这里头呢我们看到一群人，其次是提戈雅人修造， 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有一些人他们不干活，他们虽然在这个群体当中或者是集体当中，但是他们好像又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也不属于这个集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参与这个集体要做的事情。按说贵胄英文词是 nobles， 这些人应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按说他们是有一个高尚的道德品格，是应该别人去效法他们，是以他们为榜样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在这里的却是成了一个应该叫坏的典型好了。我不知道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看那个网评，我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看评论，看是好评和差评。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差评，你猜他怎么写的？他就说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好了，我给他一分都是高的，因为这是最低分，如果有零分的话我肯定给他零分。有一种产品就是说你要给他打分，你宁可以打零分，甚至有些人可能打负分。在第三章中立了那么多的名字，我们看刚才看的时候打五分的，结果呢也有人打零分，一分零分或者负分。我想神把这一群人列在这里边，然后有一些人是 go above and beyond， 有一些人太差了。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让我们向那个榜样去学习。这个败类呢要成为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不是说只是看着不担他们主的工作，神给我们的工作不做。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 至少有两方面可以看。一方面可以看到做事情的方式，做事情的方式是说群体大家一起的参与，而且一起参与不够呢，大家又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也不够呢，大家又 有顺序的，其实更主要的是说是有效率的去做，从自己本职工作开始做起。同时呢，我们看到两群做事情的人，一群呢是楷模，他们 go above and beyond， 是我们应该去效法应该会学习的。还有一群人呢，还有一群人是一种败类，是我们要避免。那这一章我们看到了这些方面对我们教会建立教会有什么提醒呢？他们在那个时代是重建城墙，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要重建教会。那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全民参与。建立教会呢是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现在要接下来要选立长老，但是一个教会是几个长老就可以建起来的吗？一个教会是几个热心的同工可以建起来的吗？不是的，一个教会需要所有的人参与，既然是教会的一个成员就都要参与一起来建立。其实几乎所有的团体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只有一个人在那干活吗？就累死了，对不对啊？所有的人，你们有做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室啊，有些人干活，有些人在旁边看着吗？没有，需要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团体是都需要每一个成员一起来参与的。就跟一个身体一样，一个身体有不同的部分。现在我的嘴巴在讲道，假如说我的腿说讲道是嘴巴的事情，我出去散步了，那我这道还能讲吗？不能讲，需要全体所有的都要参与，都在这里的。所以建立教会也是一样子的，不是长老的事情，不是同工的事情，不是几个热心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起的参与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建立教会呢，需要联合在一起。如果大家都参与了，但是没有联合在一起，那就好像是说你拿着渔网去打鱼，那个网上有个洞，你可以非常卖力的去打鱼，能不能打上鱼啊？鱼从洞里都跑掉了。大家可以很忙碌，但是没有果效，因为都跑掉了，大家没有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要真的要建立教会，我们要连接在一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个世代需要有个特别的提醒。为什么需要有个特别的提醒？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是个人主义横行的一个时代，完全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来去做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文化更是厉害，大家都是自己，甚至于你在教会服事当中，你就可以举着一杆大旗，然后就往前去走了，可以的。因为都跟社会上学嘛，社会据说最近还出了个第三个党派，有没有？大家知道对吧？我不喜欢你的，我自己打着旗我就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种思想就进到教会当中来了。对一个教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次上周的时候是在爱荷华，我们上有一周的时间回到爱荷华，回到我们老家，然后上周日他让我也是讲道，我给讲道的题目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用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是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蒙召的恩是什么呢？就以弗所书前三章所讲的，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一起成长，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并在地上一起建立教会，荣耀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一起成长，一起建立教会，非常重要。如果你看前三章的话，你就看到了要成长，要建立教会，而且是一起的。我讲到这里，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听到呼召的时候，以为呼召都是给那些牧师或者什么传道人这样，那是特别的呼召。但实际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普遍的呼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呼召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然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告诉他们怎么样来与这个蒙召的人相称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几个词我就不一一的讲，我在那儿有讲，在这儿不一一讲。这里头主要在讲基督徒之间怎么样互动，其实就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最后一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或者也可以翻译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换句话说，圣灵已经把合一放在我们里边了，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再去创造一个合一，我们所需要的所做的是竭力保守这个合一。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让你不合一的事情。你知道我刚才我讲了，神给我们的呼召，每个人的呼召是让我们一起成长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让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人不高兴， 或者有个东西不高兴，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那一个，他不高兴的。大家知道我是说谁吗？撒旦魔鬼，他是不高兴的，他一定要破坏这件事情的，他不会让你去成长，他不会让你把建立教理建立起来的。但是撒旦不高兴，他要怎么做这件事情？他怎么破坏啊？怎么破坏阻止你成长？怎么破坏阻止教会的建立啊？他就在里布下纷争。你知道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上学期去上课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讲，我们在分享关于教会的事情，他就说，哎呀，他说撒旦千万不要小瞧他，他是最会用兵的了，因为他是一个退役军人，所以他打过仗的，所以他说我们打仗，我们是知道该怎么打仗的，说撒旦是很厉害的，撒旦所用的策略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把它分开，各个击破。你打仗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打胜仗啊？把它分开，然后一个个的把它消灭掉。撒旦魔鬼就要做这件事情，他把大家分开，然后一个一个的击破。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莫兰顿，可能大家很少听到这个人。但是我提另一个人的名字大家肯定熟悉，马丁路德。莫兰顿呢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他是跟马丁路德是一样似的，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是一个推动者，所以他当时是一个神学家，也是系统神学的一个作者。在当时他看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很多的宗派，新兴的宗派起来，然后不同大家新兴的宗派起来了，大家都在互相的攻击，他就非常伤心。所以呢，他自己呢就想了一个预言，想去劝大家。一个什么预言呢？他讲到有几匹狼和一群狗 PK 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之间要打起来了。狼的数目很少，但是狗的数目很多，所以这些狼都非常害怕，他们就派了一匹狼去，相当于侦察员一样，所以那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所以要看看他们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派一匹狼去狗的群里头去看这群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侦察员回来之后，就跟他们汇报说，他说没关系，不要担心，他们的狗虽然很多的数量很多，但是呢，他没有大型的猎犬。所以不用担心。然后他们的狗很多，但是他们里边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狗，他说小狗就是很能叫唤，但是根本不咬人，他就汪汪汪汪去叫，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但是他其实不咬人。他说不光如此，让我最放心的是他们前进的时候都是排着队往前走，但是列队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的头是左晃右晃，不是左边汪汪两声，就是右边咬两口。他说我知道这群狗非常的恨狼，但是我也看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更相恨。所以莫兰顿就用这个预言来讲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多的团体起来，大家彼此的互相的攻击，他就用这个预言来去提醒那些人。我相信这一个预言对当时的人是个提醒，对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依然可以看到，或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大家就彼此的攻击。其实本该我们彼此攻击的那个力量，本应该去攻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有没有？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其实当我们在彼此攻击的时候，我们的共同的敌人他什么都不用干，他就笑着呵的就看着就好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说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恐怕就彼此灭亡了。你们要相咬相吞， 那个仇敌看着才高兴呢。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建立，不光是所有的人都要参与，而且是大家是 联合在一起的，不是大家 各做各的，更不能是彼此攻击，所以非常重要。第三，不光是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教会建立，不光是大家要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而且呢要有次序，不是说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以弗所说的，耶稣他是给赐给我们各的恩赐，是说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量的意思是说照着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这应该是彼得前书讲的，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不是我们后边要去选立长老，选立长老之后，我盼望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当中能有一个分工，不是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一起做，也不是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轮流做。我相信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在某一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就让他在这个件事情上集中的去做，我们这样是个彼此的一个配搭的服侍。所以呢，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站好了，那我们整个这个教会呢一定会兴旺，一定会兴旺。再有个提醒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啊？向那些模范们学习，自己呢不要做这种败类。我们要 go above and beyond， 而不是说大家都在做的时候我就看着，像那些贵胄一样，他们的肩不担他们主的工作。其实那个肩原文是镜像，原文是脖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见过牛，见过驴去拉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它的镜像上有两块板子把它夹在一起，然后呢它继续做工。这些人不愿意服在神的下边为神来做工，所以盼望我们呢效法楷模，而不是效法这些败类。当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参与，当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能够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有一句话叫什么？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是吧？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热。当你的光、你的热，假设说你的光、你的热不发出来的话，在这教会会怎么样啊？就会稍微暗一点，稍微冷一点。但是当你的光、你的恶、你的热能够发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会亮一点，就会热一点。所以一个教会是要我们一起所有的人都来参与，然后不光都来参与呢，也是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就像一个网一样，让那个网不要有洞，不是各过各的。然后呢我们要有秩序，按照我们自己所得的恩赐呢能够一起来服侍。我们要像效法那些榜样，我们要避免像那些败类一样似的，那我们这个教会呢就会慢慢的去建立起来，我们的教会呢就会慢慢的去兴旺，我们的教会呢就能够更能够去荣耀神，因为这个神的心就是在我们这里建立我们，也是建立教会。我盼望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名人榜，就像尼希米记第三章那样子，每一个名字都列上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列在上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头，你要建立我们每个人，也要借着我们每个人来建立教会。其实个人的建立和教会的建立是完完全全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一个 教会的建立，我们个人建立不起来，如果没有个人，我们教会也建立不起来。这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意，也提醒我们能够投身到其中。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里头，不是让我们看热闹，也不是让我们按照自己所思所想的去行，乃是能够参与到这一个集体的建立当中。我们每个人做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你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你给我们每个人有独特的恩赐。当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独特的恩赐能够把它行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团体，我们整个教会就可以被完好的建立起来，一直到有一天真是可以成为毫无瑕疵、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的新娘，可以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